障碍第三部分，归咎和称义解决了人比较上的义。人比较上的义是神和人之间的障碍中的下一块砖。比较上的义是相对的义，将一组的道德和价值较量另一组。一些人是非常良好的，比较来说，他们品德高，声誉卓著，品行端正。他们有着优良的责任感，尊敬他人的私人权利和财产，而且的确关心他人。他们可能借着建设性的原则而活，并且非常适应人生。他们为什么似乎很优良的？当与自私自利、不负责任、丢脸和不道德的人比较，他们是可钦佩的。依照人比较上的义的标准，一群人是好的，而另一群人是坏的。一般而言，非信徒包括在这两个种类当中。正如尼哥底姆有宗教观念、道德、自以为是的非信徒，也许是社会上一个被尊敬的成员，外表上似乎罕有做出任何不正或罪恶的事。他是仁慈、富有同情心、体谅他人，并且捐助给有意义的团体。不幸的是，有道德的非信徒可能仰赖他比较上的义来讨好神，理当上天堂，因他以为自己是个好人。他可能没有想到需要耶稣基督为他的罪做替代。还有那个罪恶显明、不道德的非信徒。他可能是淫荡或卑鄙，也许他是一个阴谋家，一个说谎者，一个疏忽职务者，一个酒鬼，一个吸毒者，或一个犯人。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非信徒之差别是，不道德的人的罪是明显的，而自以为是的人把罪隐藏在他们尊严的体面之下。然而，按照人类比较性的标准，有道德的非信徒比不道德的非信徒好，但是这个道德评价系统与神完美的标准比较，虽然好的非信徒有高贵的品质，他们仍然从出生时被责备，仍然犯上个人的罪。属人的义从不能符合神的需求，非信徒比较上的义无法与神完美或绝对的义相比。这里是神对我们的意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道书第七章第20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三章第10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善行进退两难的局面。人类的善行是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中比较上的义，形成障碍里最迷惑的砖块。善行多时，会导致有如尼哥底姆对有关他自己墨守法规和假装神圣的错觉。部分包括：我会去天堂，因为我是该得去天堂的；我会去天堂，因为我活过一个好的生命；我会去天堂，因为我热心宗教。但是世上所有的善行总计起来，只能成为比较上的义。神完美的正义与人比较上的义毫无关系。人能与神建立关系的唯一方法是持有与神相等的义。不要欺骗你自己，宗教和道德给正义带来错误的期望。耶稣说，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换句话说，没有人有足够的好处让他能进入天堂。 怎能把这块砖从障碍里移开？人比较上的义是被归咎和称义除去的。归咎神的义，账单存款的一边，用笔一挥将债务改成存款，但是要将我们不义的债务改为神的义的存款，是唯有神才能做到的事。父神使耶稣基督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神把全人类所有的罪归咎于他，而且审判了他们。那罪的代价移走了障碍里的第一块砖，神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替代，因为他自己是无罪的，因此唯独他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替代。他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一切我们所犯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控诉，我们没有，但是直至我们借着单相信基督一位，接受他的牺牲之前，我们保留着自己比较上的义。我们是在资产负债表债务专栏的一边，因为我们的义是不充分的。要接受神的义，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单单相信基督的一刻，他的义就归功于我们的账户里。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希腊文 legazimai 意味归咎或存入某人的账户里。归咎是远古会计的名词，意味放在账单存款的一边。赎罪偿清了我们的债务，而归咎存款入我们的账户里，我们无能赚得或值得救赎，我们不能为得救做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从我们的账户里除去我们比较上的义，同时存入他完美的正义。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徒然追求正义，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比较上的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节。无数的外邦人在旧约和新约圣经时代得救，比起许多热心宗教的犹太人错误地仰赖遵守摩西的律法或自己的义来得救，有多么大的差别。不论如何虔诚和遵守法律，他们仍然只持有比较上的义。许多外邦人对律法无知，与这些热心宗教的犹太人不同，不追求比较上的义。然而他们却获得神的义。怎样获得？他们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正如第一个犹太人亚伯拉罕，单单相信基督的一刻，神的义就归咎他们。差别的是，墨守法规的犹太人不断地做工、努力、奋斗，然而他们努力所能达成的毕竟是比较上的义。这些犹太人越努力工作去获得正义，他们的债务就陷得越深。束缚于墨守法规之内，他们从不得到神的义。他们从不了解恩典，神的义是免费的礼物，基于信心。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罗马书第九章第31节、32节。律法的义是完美的正义，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获得的。许多以色列人没有完美的正义，因为他们没有借着信心来寻求他，他们没有信主，尝试使用功绩来得救，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借着信心称义，归咎把神完美的正义存入我们的账户里，而称义在法庭上宣告我们正义。称义是神的恩典的另外一个显示，借着他的正义归咎于信徒为基础，神的公理宣布那些不应得的罪人为义，或是他自己可以接受的。希腊文的字 zigeu， 一个犹太人常用之希腊文中法律上的术语，意味被称为义、辩护或宣称为义。神有自由宣称信徒为义，因为那人现在持有神的正义。被称为义意味持有神完美的正义，并非指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6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第三章第24节。请注意，我们如何可以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是否借着良善或道德？绝不是。获得称义只有仰赖神的恩典，恩典显示于神整个的计划。恩典是他供给我们无能赚到或值得称义的方法。完美的正义不是赠给有成就的人的徽章，而是神的恩赐，在得救时白白的赠给不值得的罪人。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第三章第22节。神的正义，这句片语谈及完美的义。你如何接受神的义？是借着信心，不是借着遵守律法。就是神的义，因单信耶稣基督一位，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在得救的一刻，基督的义就归咎给信徒。因为基督为所有人死，这义是所有人都可以得着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受审，他亲身担当了每个活过的或将会活的人的罪，无限的赎罪。你是否有或没有道德、无神论的或有宗教观念的，在神的眼中都犯了罪，因此全部都可得救。谁能接受神的义？凡信的。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第三章第26节。自从亚当的堕落以后，称义已经有效。亚伯拉罕是一个旧约里的例子，他单单借着信心被称为义。为了要指出这点，保罗使用讨论家的技术，暂时假定亚伯拉罕借着自己的善行被称为义，虽然他不是。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二节。假如亚伯拉罕借着自己的行为或善行被称为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如果基督做了所有的功，来供应我们如此大的救赎，亚伯拉罕如何能够自夸？人类的成就产生了什么事？为了救赎的善行又产生了什么事？他们都被排除。救赎的方式在人类的历史里，不论在十字架之前或后，都是保持不变。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在主里的信心，这就算归咎或在他的账户里当为他的义。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正义借着在主里的信心存入亚伯拉罕的账户里，但是对于那些尽力去完成足够的善行来入天堂的人又怎么样？为救赎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罪的处罚。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虽然他们做工为要得着神的赞成而得救，却维持一样的债务。除了神的恩典之外，人类绝对无法逃脱最永恒的处罚。唯有不做工而得救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入账户为义。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只有归咎神的义，才能引致信基督的人的清白，而且移开了比较上的义的障碍，满足了神的个性。当圣经谈到神的荣耀时，它指的是他的个性或品质，品性的组合来辨别出他的个别。三位一体的每位成员，圣父、圣子和圣灵，持有完全相同的品性，至尊、完美的正义、公理、爱、永生、全知、全在、全能、不变和真实。这些所有的品性是绝对的。神的品质是完美的，而且不妥协的。因此，除非他的正义和公理首先得到满意，神不能够涂抹我们的罪。任何的不及都亏缺了他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罪是一样使神愤慨的东西，攻击和侮辱神完美的神圣或正直，他的正义和公理。既然我们全部都犯了罪，我们全部都得不到神的悦纳，他简直不能与罪或不义有任何的关系。神的正义要求处罚有罪的人，神的正义所要求的，神的公理便执行，罪必定要被审判。首先神的正义和公理要得到满足，然后神供给得救与基督徒生命的福气，才能经过恩典通管流到人那里去。父神如何能救赎罪人，而没有对他的性格实施任何的妥协？如何能满足他的正义和公理？在永恒的过去，神定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决定，要以恩待罪人，完美地表达神的爱和正直。父神提供一个计划， 借此人类能够永远与神有一个关系，而没有对他的神圣的性格实施任何的妥协。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替代，在十字架上为罪受审，神的爱就此向所有的人类显明了。他甘愿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接受处罚。身为无罪的人，儿子满足了父神的正义和公理的要求。由于父神的正义和公理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得到满足，所以神宽恕我们是完全合理的。一旦满足了神的个性，得救以及基督徒生命的祝福就能经过恩典的通管来到我们这里。慰藉。父神的正直对基督的工作感到满意，就称为慰藉，向着神那边的十字架。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慰藉是希腊文字 Helestuin，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里翻译为施恩座，意味盖子或一个覆盖的地方。施恩座是放在约柜上的盖子，在以色列的帐幕之内的圣所。约柜是皂荚木做的盒子，里外包上金金，描述基督独特的人性。木材谈及他的人性，金金他的神性。这盒子内放着摩西的律法、亚伦发了芽的杖和一盆玛纳，全部都是象征以色列人拒绝神供应他们国家的恩赐之各方面的罪。包上金金的施恩座覆盖着罪的象征，在施恩座的每一边有两个脸对脸的基路伯，一个代表正义，而另一个代表合理司法。向下朝着施恩座，基路伯看不见盒子内代表人犯罪的东西，只看见洒在金金的盖子之上动物祭赎罪的血。一年一度在赎罪日那天，大祭司首先献上一只公牛，然后一头山羊。他独自进入圣所之内，带着公牛的血洒在施恩座上，为他自己的罪做赎罪。随后带着山羊的血返回圣所，为百姓的罪做赎罪。神的正义和合理司法俯视这血覆盖着施恩座，就在仪式上获得满意。这仪式预示和代表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牺牲，那才是神的正义和合理司法实际上得到满足的地方。正如动物的牺牲描述基督将来的牺牲，如此血这名词象征式的谈及他在灵性上的死亡，他慰藉的工作。当完美的神人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类的罪付出代价时，父神的正义和合理司法就此得到满足。基督在十字架上公然地展示为我们的施恩座，他取代我们在灵性上的死亡，掩蔽了我们的罪，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永久的代价。正如圣所内施恩座上的血所描绘的，神对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得到慰藉，罪不再给他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个阻塞。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有效之功是唯一叫父满足所需的，人又怎样能够假定加上他们自己的功劳？得救之功已经完成，因为基督的牺牲，神已经一次过得到满足。在基督里的地位解决了在亚当里的地位。在人和神之间的障碍里，最后的阻塞是我们在亚当里的地位。最初的人是人类代表性的领袖，正如我们已经见过，所有亚当的子孙 随着他和在他里面起跌。借着他有意的反叛，罪以及在灵性上的死亡临到全部的人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结果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在亚当里出生，我们短速的生命的限制对任何与永恒的神的关系呈现一个障碍。我们在亚当里的地位使处罚和死亡成为必要。与神永远活着，我们必定要持有他的完美的正义和他的永生。只有在基督里一个新的地位能保证称义和永生。要实现这个地位，我们必定要借着耶稣基督进入一个与父神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从个人在他里面的信心开始。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在基督里的地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五节里，耶稣基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是属灵的新种类，与基督结合的信徒的领导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属灵的种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旧事并不是指旧习惯，新信徒仍然持有罪性和随着罪性他的坏习惯。信徒并不是借着他所做或不做的成为新人，而是因为在得救的一刻，神为他所做的。已经过去的旧事是所有把它放在障碍之内的债务，新的事物是信徒由于在基督里的地位所持有的奇妙的资产。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一刻，借着圣灵的洗，圣灵放置每个信徒与基督结合。从那片刻开始，我们与他成为一。我们在肉体的诞生，在亚当里的地位不再是一个问题。由于重生，基督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基督教是一个与神的关系，不是一个宗教或教派。我们的新地位保证我们一个和耶稣基督永恒的关系。我们分享他的永生，他的正义，他的被拣选，他儿子的名分，他继承者之地位，他做祭司之职位和他做皇之权位。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十二节。在立证中，上端的圆周代表我们与基督结合的新地位。这永恒的结合或关系唯独仰赖神的正直和功劳，不是我们的功劳。与基督结合，除去我们在亚当里的地位，供给我们神的永生，而且因此移开了障碍中最后的一块砖。我们在基督里永久的地位是无法被没收的。底下的圆周代表信徒在世与神相交，被圣灵的充满控制之下。每当信徒犯罪，他失去暂时性的相交，被圣灵充满，而且离开底下的圆周。若私自对父神说明他已知的罪，信徒反弹退回底下的圆周之内。不管犯了什么罪，信徒无法失去他在基督里的地位。障碍第三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